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7月24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拜登退选，哈里斯呼声高涨，特朗普压力陡增；二，政商关系错综复杂，马云为何有国难返？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拜登退选，哈里斯呼声高涨，特朗普压力陡增。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选之后呢，副总统哈里斯选情气势如虹。哈里斯竞选团队表示，在拜登退选并支持哈里斯成为候选人的24小时之内，他们筹集到了超过8100万美元竞选资金，这是2024年总统竞选中双方目前报告的最高单日筹款金额，也是美国总统竞选史上最高的单日筹款。另据美联社报道，截至7月23号上午，哈里斯已经获得2688名民主党代表的支持，远远超过了1976名代表支持的简单多数。共和党阵营猛烈攻击拜登的退选决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其真相社媒发文说，拜登赢得了初选，而他们从拜登那里窃取了选战。那么拜登退选有没有法律争议？哈里斯出现是否已成定局？他如果代替拜登出征，将给特朗普带来哪些挑战呢？讨论这个话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孟雄。刘先生您好。
好，于平先生好，各位观众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于博士您好。
许波好，刘孟先生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呢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拜登总统宣布退选3天以来，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政坛引起的震动呢是越来越大，民主党阵营赞扬拜登总统以国家利益和本党利益的大局为重，将成为最有影响的美国总统之一，而共和党阵营指责拜登，你既然无力竞选也就无力执政，应该立即辞职。那么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呢也质疑拜登退选是不合法的。那么我来首先请教纽约的于平博士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拜登退选有没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
这个拜登退选完全是他个人的自主的意志决定的，根本不存在法律问题。因为美国关于一个候选人他在过程竞选过程中间退出选举，他实际上是有两个法律应该说来主要的来规范这个行为，也就是说第一个是关于初选的法律，初选的法律呢基本上是由初选的那个党派自己的内部规则决定的，所以呢只要不是出现那种出于当事人就是违背当事人意志而产生的退选以外，其他的只要是当事人自己的意志体现，他退出这个竞选完全是合乎民主党党内的规则，也不违反选举法，因为选举法是禁止任何其他人或者是组织就是对这个选举产生不正当的影响。而今天这个拜登呢他去这个退选本身呢是他自由意志的一个体现。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州的各州的法律关于每个候选人最后应该怎么样通过程序把他的候选人的名字放在他的这个州的选票上面，这是州的法律的规定。那么目前也没有到这一步，实际上呢这个民主党这个全国党大会以及这个他的这个候选人还没有正式提名出来，与各州现在选票上印谁是民主党的候选人还没有关系，所以不涉及到法律问题。我觉得倒是重要的是这个拜登这一次他退选是基于各种考量，虽然有外界的呼吁 有他自己同僚的或者同党的同志的这样的一个劝说，
嗯，
但这都还是属于他个人的自主的意志，根本不存在一个法律问题。所以我觉得，川普的这个团队去攻击他这个问题，简直是有一点就是，有个就是没有任何目标，完全是一个无的放矢的做法。
好的，那么目前刚才于平博士呢提到共和党阵营的攻击，那么目前共和党阵营的质疑这个拜登退选的声音呢是接连不断的。最典型的一个说法是什么呢？就是拜登是经过民主党初选出现的一个提名人。那么民主党高层大佬们的所谓深层政府，这是民主党对这个这是共和党阵营对民主党政府的一种说法啊，是民主党高层大佬们的所谓深层政府啊，没有权利迫使他退选。更有传闻说呢，这是拜登和哈里斯合谋上演的一出阴谋，目的就是要给特朗普阵营打个措手不及。那么我来请教香港刘孟雄先生啊，您怎么看拜登退选的这个法律问题？民主党阵营的这个做法会不会引起选举法方面的一种争议呢？
我觉得就拜登那个退选，由哈里斯出任民主党的这个总统这个参选人了、这个是一点都没有触犯任何的法律，因为根据美国的这个选举法以及共和党啊民主党他们对初选预选的安排，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7月15号到18号举行的。那么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就选出了特朗普跟万斯作为正副总统的候选人的搭档，但是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却是本身是安排在8月19号到22号举行。那么拜登宣布这个退选了，其实离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敲定这个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还有一个月啊。那并不是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啊那个就拜登作为民主党的这个总统的候选人啊之后去改变的吗？现在还有一个月才这个开这个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此时此刻那个拜登宣布退选了，根本就不会触犯任何的法律，这是这个一清二楚的，根本不用任何的歪曲，也那个轮不到那种共和党啊去把水搞混。谢谢。
好的，那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这个特朗普指责呢说拜登是经过民主党初选出现的一位这个一位参选人，所以呢民主党高层没有权利把他拿下来。刘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很简单嘛，因为参选人总统参选人不等于是总统的候选人。好了，现在来讲呢，拜登只是以总统参选下届总统的参选人的资格去宣布退选，他还没有经过8月19号到22号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他的敲定，而且到目前为止，哈里斯已经取得了这个党内啊那个2800多票的这个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他的这个认可，远远超出了所需要的1979票。那个这个就是说当选这个总统候选人的门槛。因此来讲呢，在这个时候无论是拜登的退选或者是哈里斯里头他的这个参选成为总统的候选人了，就是说无论那个从美国的选举法或者是民主党里头的党章党规他都没有违反。
好，
所以这个民主党的所以呢，这个民主党是在这个方面是无懈可击的。
好的，
共和党纯粹是无理取闹。
那么同样的问题请教于平先生啊，拜登作为民主党的参选人，经没经过民主党的初选呢？
实际上我刚刚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就主要是靠民主党内的这些规则以及法律里面规定的不允许用不正当手段阻止他人去竞选这样的一个规则来规范的。刚刚刘先生提到的非常重要，现在还没有进入到正最后的提名阶段，所以呢这一点上远远还不够。我们就假定他已经被提名了，如果拜登因为身体原因或者其他原因他退出竞选，还是可以根据民主党的规则重新提名的，所以不存在他的提名一旦他得到了那个就是在初选的过程中间得到了那些党代表的支持以后就不能改变的。
好，
其实每个党不光是民主党，共和党也有这个规则，即使到最后阶段那还是可以去改变他的这个候选人的，但是要依照他的这个规定的一些规则进行。
好，那么两位嘉宾都认同啊，拜登退选这个问题上不存在法律争议。刚才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的看法，下面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啊。一位叫 Selina 这位网友呢，他在啊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列的评论。 Selina 他说啊 Selina 贺菲菲啊，他说川普危险了，共和党应该换一个年轻点增加胜算。另外一位小毛孩他说，对于大选而言，年轻也许是得民心的一个重要因素，年轻而有活力，善于从多方面考量，可能更有利于推出对公民有益的政策。况且哈里斯是印度裔的，且从他的政治生涯中可以表现在人权保障相关问题上，可能会比特朗普考虑的更加充分得体。另外一位叫天地良说，哈里斯之所以呼声高涨，也许并不是本人有多少个人魅力，当老迈的拜登退选使得民主党的基本盘迅速回归，而且有人呢觉得拜登和川普相比确实显得精力明显不足，相较来说哈里斯比川普年轻了很多，加上当初不喜欢拜登的未必是川普的粉丝，所以哈里斯不是让人中意，而是川普更让人厌恶。看起来我们的网友呢主要还是啊关注这一次啊美国总统竞选的原来的两位这个竞选对手特朗普和拜登的这个年龄问题。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呢会进一步涉及到这些问题啊。我们说哈里斯呼声高涨，气势如虹，不是没有根据的，无论是筹款数额、代表支持人数，还是党内大佬的这个背书，可以说呢哈里斯都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就。我来请教于博士啊，担任副总统期间，哈里斯好像政绩并不突出，长期处于拜登的阴影里，那么为什么现在有人说三年不飞一飞冲天，您觉得他能够在下个月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锁定这个总统候选人的位置吗？
毫无疑问，现在哈里斯已经成为民主党就是现在的候选人当中的就是共识，也就是说呢，现在两个问题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他已经获得了绝大多数党代表的支持，因为根据民主党那个竞选的规则的话，只要拜登他放弃了这个竞选，那么说拜登的那些已经支持他的那些党代表就可以自由的去选择他们就是替代他的人。现在看上去哈里斯已经获得了绝大多数的代表的这样的一个支持，所以锁定就是已经毫无疑问。
嗯，
就回到这个哈里斯本人的这个政绩，以及哈里斯本人现在的在过去三年里面做副总统的这些表现来看的话呢，我们首先要认知到所有的这个副总统他都是个备位元首，也就是说呢他在国家执政层面上面他的这个曝光度是不会很高的，因为总统才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他只是个备位领导人，所以呢在很多的国家的政策上面过去的三年里面哈里斯并没有出现在这个舞台的这个中央，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根据民主党的这些所有的政治人物以及包括拜登对他的支持来看的话呢，其实哈里斯在过去这些年里面他在拜登的政府里面起到很大的这个应该起到很大的作用，这一点可以从他的政治对手 那个川普以及川普的这些支持者们攻击他的这上面可以看出来，因为他们现在攻击哈里斯的一个要点就是说，哈里斯对拜登所做的所有的政策是也应当负有同样的责任的，可见他的作用很大。另外一话呢，哈里斯本人的经历，他也表现出了他是一个第一位就是黑人并且有南亚血统的这样的一个少数族裔的第二代，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呢，很多的他对团结这个少数族裔方面有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嗯，
并且他在女权堕胎问题上面呢，也是非常强烈的一个女权运动的一个支持者，所以在这一点上，他有很多的女性选民，所以由于各种种种的原因，他在这一次的拜登没有办法进行选举的情况下面呢，他疫情突起也是一个在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我们也必须要客观的看，哈里斯也有他很多的这些负面的或者说他的弱点的地方，特别是在移民问题上面。因为民主党这次失票最大的一个原因是移民问题没有处理好，不是说他是反对移民，而是说呢，就是移民这个问题要有一个法律的有序的程序进行，这是民主党做的不好的地方，这也是很多的选民中间选民现在开始动摇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因。但是我相信哈里斯在接下去的竞选里面会重点对移民问题要进行重新的论述，希望他能把这个问题论述好了以后，政策调整以后，那么他就能赢得更多的中间选民以及更多的妇女选票的这样的支持，这才是对川普一个最大的一个威胁。
好的，我们看到啊，民主党呢已经推举出了啊，在过去啊，民主党已经推举了第一位女性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也产生了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那么哈里斯的性别、族裔等等因素呢，在全国范围内比较敏感的这些因素，在民主党党内应该不是问题。刚才于平博士讲了，他在女权、堕胎、移民等问题上的自由主义立场，也可能呢会是虽然在全国范围内有争议，但是在党内这是他的一个加分因素。我来请教刘先生，许多观察人士都认为啊，说哈里斯在民主党内目前呢已经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有利地位，应该呢是总统候选人的不二人选了。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认为照目前的态势来讲呢，哈里斯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了，就是这个不二人选的了。因为现在拜登总统的退选就令哈里斯就往后的竞选的时候呢，就是史无前例的拥有拜登总统这个还有就是奥巴马前总统、克林顿前总统三位民主党的那个总统的这个支持。那个对比之下来讲呢，特朗普是没有这个共和党的三位前任的总统支持。第二来讲呢，就是说拜登那个没有退选之前呢，被人家攻击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因素就是说年纪老迈，他比特朗普大了4岁。好了，现在由于是哈里斯代替了拜登出来代表民主党那个去参选，结果呢现在是倒过来，是特朗普显得年纪老迈，因为他比哈里斯啊大了10几岁。那么变成来讲呢，原先那个对垒这个拜登的时候，那个特朗普的年龄的优势就变成现在是劣势了。还有一点就是说，哈里斯本身在过去的这个3年多就这个作为拜登政府里头的重要成员了，在这个国际上那个拜登那个政府能够广泛那个去这个修补好跟那个盟国的关系，尤其是在乌克兰的问题上美国为首的这些盟国啊都是万众一心的来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的策略，在这里呢赢得了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的支持。所以呢，如果哈里斯去参选的话来讲呢，同样会得到盟国里头他的舆论的支持。还有一点不要忽略，就是说在身份里头啊，就有一个 很一个令人好笑的对比，因为哈里斯曾经做过检察官，而特朗普现在是有罪在身的罪犯，变成是一个曾经做过检察官的人对一个现在有罪在身的罪犯，这样来对垒啊，那么变成正义和非正义里头的区分呢，也可以令那个哈里斯加分。所以综合来讲呢，我觉得哈里斯是比特朗普这个人理性的多，在这个问题上里头呢，从这个所谓政治正确的氛围啊，那哈里斯是可以拿到比较高的分数。
好，我们现在呢再来看一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 Official News 这位网友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一，他说一啊，哈里斯筹款历史最高，挑战拜登出征可能性大；二，可能吸引少数族裔和独立选民。另外一位叫 Sky Eyes 说，美国人民大都是正常人，受够了川普第一任任期呢，他乱搞几乎毁了美国，拜登被迫出来收拾他留下的烂摊子，还没来得及完成他又跑出来捣乱搞破坏，这就是为什么哈里斯能够气势如虹的根本原因。汽车都有方向盘，他说看不到或者忽略宗教在美国的影响力，基本上就很难摸准美国真正的脉搏。如果说川普和拜登在疯子和傻子之间的选择，那么川普和贺锦丽就是在回头浪子和抵挡基督之间的选择，这个选择题可比上一道好做多了。所以贺锦丽如果无法摆脱抵挡基督的形象，他能胜选的可能性比拜登还要少。接下来我们看到 RePA 他拿到的，他是指啊哈里斯啊，他拿到的捐款都是金主为了逼退拜登停止募捐的那部分，不要在这里瞎说。另外一位 Shin Kwan 啊，他说是从拜登竞选筹款那里直接转了8100万过去的，你们查清楚才跟主媒撒谎吧。 OK，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有必要我们说清楚，就是哈里斯啊，他引以为豪的啊，这个民主党也引以为自豪的，就是说在不到24小时之内就筹到了至少啊，或者说超过了8100万美元的筹款，并且都是小额筹款，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很多网友观众朋友们关心这个问题啊，我这样，我请两位专家呢简要的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好吗？只能简要的，没有多少时间。首先于平博士。
对，这个完全不是事实。在过去在拜登退选的24小时以内，民主党的那些支持者捐款当中有一点就是110万人是小额捐款，所以可见它的大部分是来源于小额捐款，而不是金主。我相信很多的这个大家可以看那些资料，那些资料都是完全是个公开的信息。
好，那刘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简单说说就好啊。
我觉得应该是从这个两个这个党的那个他们总统候选人他的政策取向啊，对美国国运的影响啊，这个关键的问题、纲领的问题来那个评价。至于说那个8100万的那个这个政治欠金的呢来源那个方面的这个争议啊，我觉得是毫无意义的。
好的，拜登的退选和哈里斯的强势崛起，就给共和党阵营，特别是特朗普带来了意外的挑战。这一点呢，我们从众议院议长啊约翰逊要求拜登立刻这个辞职的这个强硬态度，以及特朗普对拜登和哈里斯的恼火反应中，都可以看得出来。有人说啊，老态龙钟的拜登退选，以及曾经担任加州检察长的哈里斯对阵特朗普，就凸显了这位年近80、官司缠身的这个共和党候选人的弱点。我来请教于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这个特朗普在现在的竞选当中有很多瓶颈，最大的一个瓶颈就是他的中间选民 以及妇女选票不够。
嗯，
那么当然他的这个形象也是一个从人格特质上面，他是一个非常有疑问的人，他是口无遮拦，对，是一个我们讲是一个比较分裂型的一个领导人，所以呢，他的这些做法本身就对很多的这个选民不够具有吸引力。但是也要客观的说，虽然特朗普的年纪和拜登相差无几，但是特朗普的身体以及他的这个外表以及他的整个的这个表现，他的经历比起来，他其实是没有显出老态的。所以呢，我觉得从民主党的这个对他的这个竞选策略上，也不应该拿他的年龄来做文章。其实特朗普刚刚各位已经提到了，他最大的问题，他就是一个他本身是不按规则不按套路出牌、不按规则行事的一个人，并且呢，他经常愿意为了个人的利益去违反规则、违反法律。现在他身上所缠的那些官司，很多都是因为这样来导致的。所以呢，作为一个美国国家领导人，美国政治上长期以来是有政治洁癖的，就哪怕一个领导人有一点小小的道德瑕疵，都是会被这个选民选下去的。但是呢，特朗普在他2016年当选以后，他向世界展示，向美国展示，美国民众展示的是一种非常具有破坏性的这一个政治人物的一个性格，并且呢，他在很多政治上也非常极端。所以呢，我觉得他这一次如果说他落选，他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他自己年龄的问题，也不在于他自己是不是那个共和党很团结，而在于美国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属于两党。三分之一的选民呢，他们是比较中间派的，所以呢，在这个国家的这个最后的这个关头，这些人才决定这个大选的一个结果。所以呢，对双方的团队来讲，如果要争取这次大选的成功和胜利的话呢，就是要往中间靠拢。不管是谁当选，我个人认为，美国下一任总统如果不从中间来领导国家的话，而是从两极来领导国家的话，对美国、对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象征，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特别是在国际社会里面，现在国际社会是风云巨变，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乱象很多都是因为现在整个国际形势出现了一个大变局。如果美国在这个变局中间他退出领导这个地位，或者说他起到的是个相反的作用的话，那整个世界的走向非常令人担忧。
好的，那于博士，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您刚才提到中间选民可能是这一次美国总统竞选的关键，那么您认为特朗普挑选 J.D. 万斯作为他的副手，作为副总统的人选，您觉得有利于特朗普这个决定，有利于他争取中间选民吗？
这正是我想说的，因为他对万斯的选择作为副手以后，很多人为他叫好，其实我认为这是恰恰是一个他的一个败笔。因为万斯跟他的政治观点几乎完全一样，万斯从以前批评他到现在变成一个忠实的一个川粉，结果呢，实际上是双方的政治观点加强了他们那一种极端的情绪，所以呢，对中间选民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可能一开始大家很新鲜去看一看万斯的个人的经历，客观的讲，万斯个人的就是成功逆袭，由一个社会底层变成一个社会精英，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治人物，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美国的这样一个美国梦的实现，这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个人故事。但是回到这个基本层面来讲，其实万斯跟特朗普的政治主张，他们两个就是非常偏激的，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对中间的选民是不具有吸引力的。我相信中间选民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在11月5号投票的时候，很多人是不会因为万斯加入竞选团队会投特朗普的。到反过来讲，我倒是觉得，如果共和党自己在未来的3个月左右的竞选当中，他要调整他的这个方向，或许还能够赢得中间选民。
好的，
但是现在可能为时也有点过晚，因为共和党的政治纲领已经出现了，已经他不会改变的，所以我觉得也很困难。
好，那么特朗普团队原来攻击所谓瞌睡虫拜登年迈体弱的回力镖，以及呢哈里斯主打警察抓罪犯的这个主题，的确给特朗普竞选造成了不小的威胁啊。筹款及民调都显示，特朗普一个多星期前因枪击案造成的优势呢，现在已经丧失殆尽了。哈里斯正在迎头赶上。那么请教刘先生，请您呢，以一位局外人士的地位， 您是香港人嘛？您以为局外人士的地位来客观的预测一下，如果哈里斯对阵特朗普，谁胜出的可能是比较大呢？为什么？
我觉得来讲呢，不要忽略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因此呢，就是说在这个欧洲的移民呢，世界其他国家的移民里头，去美国里头呢，他们也在这个选举的问题上有相当的这个投票权和影响力，就是由于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个战争里头呢，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是谴责俄罗斯的这个侵略，要求他们来讲呢，无条件立刻撤出那个乌克兰，恢复乌克兰的和平。但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这个特朗普啊，就是那个对普京里头呢，好像是情有独钟啊，什么他那个这个上任的话来讲呢，就一天就要结束那个战争，其实已经是很多时候要求这个泽连斯基总统乌克兰他们了，就各地求和，他的狐狸尾巴都露了出来，所以他根本就是当代的张伯伦，对当代的希特勒这个普京来讲呢，就起一种的鼓励的作用。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来讲呢，世界很多的这个文明国家里头呢，都觉得来讲呢，就特朗普这样的取态会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呢带来是极大的威胁，所以他们的移民那些人来讲呢，也会同样看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来讲呢，由于这样的乌克兰的局势里头啊的一种这个发展，还有这个特朗普了，什么都那个以这个商人的金钱挂帅，也比如说台湾的防卫问题，他又说要台湾交保护费，又说这个那个北约欧洲那些国家，如果他们的 GDP 里头呢，这个国防开支达不到2%的话那他就不管了等等等等。所以这些的取态里头啊，都会让人家觉得特朗普啊根本就是说不会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啊有什么正面的那个作用，完全是一种这个走回孤立主义的那个路线，所谓美国优先，就是不顾人家的死活。所以这个国外的舆情啊，对他的不利也会影响到美国国内的选情，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节目最后我给大家选读几个来自聊天室里我们观众的他们的评论，然后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节目。首先呢是Masao Nakutsu 这位观众呢，他说哈里斯除了咧着大嘴傻笑作秀还能做什么？无论如何打贬低辱骂抹黑，川普还用选吗？已经定了。我们上一次节目当中提到这个这个许多呢拥护特朗普的选民还有观众，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呢，都把这个哈里斯喜欢咧嘴大笑作为攻击哈里斯的这样一个评据。我觉得呢，我们上一次讨论当中已经提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不再进一步评论了。另外一位叫 Roy， 他说哈里斯在竞选加州总检察长时以微弱优势赢了共和党对手，但是那可是在加州啊，也不看好这个哈里斯啊。另外一位叫鱼次郎，他说拜登应该退选，没有任何错误，他体认到自己能力和体力都不足以担任美国总统的职务，退选是最好的决定，不像厉害国的伊尊把内政搞得乱成一团，还自认为天选之人，把持权力不放。好的，我们感谢刘梦熊先生和于平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是政商关系错综复杂，马云为何有国难返？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政商关系错综复杂，马云为何有国难返。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四年前公开批评中国缺乏健康金融系统之后厄运连连，蚂蚁金服 IPO 突遭撒停，湖畔大学勒令停办，马云亦随即神隐。过去几年马云一直周游列国，最近传来消息他已经接受邀请在日本一所大学讲学。马云为什么有国难返，外界众说纷纭。最近纽约时报发表调查报道，通过查阅肖建华明天集团的2000多份机密文件得知，该公司呢在马云的一系列企业获得利润丰厚的股份，两人公司之间的存在的这个至少有10亿美元的交易。已被判刑13年的肖建华是中共太子党的白手套，专为政治高层进行资产买卖，将财产转移国外。报道披露，在错综复杂的政商关系中呢，也涉及到习近平的姐姐以及被封杀多年的影星赵薇。讨论这个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有中国比尔盖茨和贝索斯之称的这个马云，过去几年漂泊海外，不敢轻易回国，许多舆论都替他打抱不平，认为呢他受到国家不公正的打压。日前我们看到《纽约时报》发表长篇调查报道，揭开了这个马云遭遇的另外一个不同的视角。那么我来请教香港刘梦熊先生，《纽约时报》揭示了中国内地一个错综复杂的政商关系网，很大啊，也很乱。那么请您给我们稍加梳理一下好吗？
可以啊。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个民营企业，比如说代表性的就是阿里巴巴啊、腾讯的这些呢，那是这个1978年，中共11届三中全会决定终止崛起动作为纲，那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啊、对外开放，敲定了这个改革开放的路线之后，才逐步啊这些民营企业发展起来的。经过这个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这个发展呢，这个民营企业也就私营企业呢，已经是占那个国民这个经济里头的比例啊，去到50%，占了国家财政税收的60%，科技创新的70%，就业承载的80%， 新增企业的90%，那个所谓的5、6、7、8、9这样的比例。但是呢，在最近这些10年8年以来啊，就风向变了，就是所谓的这个国进民退啊，国进民退就是要把公有制的经济啊那个做大做强这样。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对民营企业就采取了乱罚款，乱那个收费啊、以及这个还有就是说一直发展下来来讲呢，就是最近来讲还乱立案、乱抓人、乱没收。你看了这个光是这个舟山那个市啊，就过去里头这个一年啊罚没，对私营企业的罚没就超过了那个一年前里头的300多倍。好了，马云就是在这个国进民退的大浪潮底下的一个牺牲品。因为除了这个政策上呢里头的乱罚罚款啊、乱收费啊、乱征税啊以外来讲呢，最重要是在这个意识形态领域，一会儿什么消灭私有制啊，一会儿又说那个私营经济退场论啊，一会儿又说私营企业的资工共管共享论啊，一会儿又说对私营企业的这个资产应该要不能迟一分钟把它没收，什么第二次的打土豪分田地等等。在这种这个浪潮的这个冲击底下，那么马云变成你说有国归不得啊，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大气候造成的吗？因为经过这些年来的折腾的时候呢，民营企业家们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哀鸣，就是说感觉到那个共产党啊，他是利用我们是你们无奈的选择啊，消灭我们是你们崇高的理想。那么作为马云呢，对此的当然是有深刻的体会，
嗯，
这所以就是说他有国难归里头的核心原因。
好的，
谢谢。
那么刘先生呢，他指出马云有国难烦的主要原因呢是中国大气候变了，但是纽约时报这篇调查就表明呢，马云可能并非仅仅是中国民营经济代表那么简单，他这几年的遭遇呢，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卷入了政商关系的一个漩涡，触及了中共高层太子党的一些当局不想让外界知道的秘密。所以来请教纽约的于平博士，您怎么看《纽约时报》的这篇调查报道？是您觉得是什么样的问题让马云觉得回国不安全呢？
对马云这件事情，特别是《纽约时报》的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报道呢，让我们感知的就是一个国家，在中国这样的一个专制主义的国家，特别是共产党一党独大的国家呢，民营企业要想发展，它必须要和官僚体系呢要结合起来。而这种结合呢，不能算是民营企业家的一个罪过，而是这个制度本身的这个要求。如果你在过去那一个所谓的我们叫做寡头政治，或者说是那一种就是官僚的资本主义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马云这样的一个企业家要想发展，他不得不跟体制的那些权力的这个掌权者呢要进行就是这样的一种勾兑，他如果不勾兑，他肯定没有办法发展。我们看那个阿里巴巴的整个的这个运营过程，纽约时报揭露的非常细致，有多少的这些官僚的这些特别是老一辈领导人的这些小孩家属在里面去受益，事实上他们是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或者是政治影响力呢在分配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成果。所以马云呢应该与其说是主动，我觉得他是被迫加，就是让这些人进来得到一些利益，他才能够把他的这个企业发展起来。这也不光是马云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其实就我们所知过去这些年来揭露出来的所有的一些民营企业家最后所谓他们有所谓的这个原罪，都是和这个中国一个专制体制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中国共产党它就是一个分配这个财务，就是这种财富分配的这样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决定者。虽然在过去的30年当中，有一些时候它相对来说比较让大家有自由，没有那么积极的参与分配，但是最近10多年来它越来越多的参与的分配。而马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在 发展他的阿里巴巴。所以我觉得呢，就这个意义上讲，他政商关系搞得这样的一个复杂，或者说呢政商勾结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他有一定的责任，但是他不是这个问题的核心，不是问题的源头，而是这个专政的机器，这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专制体制还是这样的这种情况的一个根源。
嗯，
但是现在出现了这个习近平要去打击这些他的政治敌手以及他所谓的这些权贵们这个利用权力来牟利这种做法的时候呢，马云就变成了一个风口浪尖的人物，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不能够回中国或者回国他不安全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因。我们看到了过去很多，包括最近几年出的那一本叫做《红角落》那个叫《红色的赌盘》那本书，也是非常详细的记载。当然那一本书只是个人的经历，但是我相信以《纽约时报》这样一个非常有公信力的这样的一个媒体来做这样一个全面的调查，更给我们展示了中国社会所谓的就是官僚资本主义，或者说是共产党搞的那一种就是叫做官商勾结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假的市场经济，或者说一种不是很健康的一个市场经济的一个完全的一个整体的内容。所以让我们也知道为什么今天他要回归他的全面控制，因为只有全面控制他才能够让这些企业家不能得利，让这个整个社会才在他的完全的控制之下。所以我觉得马云现在他不能回去不安全，就是根本原因还是一个专制问题。
好，来看一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一位叫华荣的网友他说，马云与肖建华肯定有很多交集，但这并不是马云运势的决定因素。马云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实力很广大，不是一个人或一件事就可以把他打倒的。他之所以不回国，不是有家不能回，而是怕在中共国他也有被失踪的可能。另外一位好孙说，必须让他们扯上关系，他们才能老实，保持随时可以收拾他们的状态，这才是大家都安全的状态。嗯，很有意思，说得很意味深长啊。我们接下我们的问题讨论。纽约时报的这个调查显示呢，说马云的厄运很可能是从他涉及了这个中共白手套肖建华的更大案子才开始的。我来请教刘先生，肖建华为什么被称为白手套？为什么习近平2017年大动干戈把他从香港绑架回国？又为什么在2022年经过多年的秘密审判、秘密审理，被判处13年的徒刑？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那个时候，对于肖建华这个明日集团呐、他的打击啊，那个时候不是孤立的，也当时是有打击了这个。邓小平的孙女婿啊，吴晓辉啊，那样的集团，那个时是这个差不多同时发生，其实就是中共里头的一个权力利益再分配的问题。而马云这个问题里头，你说这个纽约时报的调查说马云跟肖建华之间有超过$11 million的这样的一个交集。其实马云他们的阿里巴巴全盛时期来比，那是几千亿的港币，所谓这个$11 million来讲呢，根本1%的比例都不到，所以这个不构成那个马云了那个就是说有国难归，这不是这个主要的原因，甚至也不是次要的原因。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因为那个最近这些年来，这个中共里头就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那党领导一切里头呢，包括对权力的垄断、资源的垄断，还有不可忽略，就是说对影响力的垄断啊，对影响力的垄断。那么好啊，马云接下来讲呢，作为有影响的民营企业家那个电商的巨头。那么又办那个湖畔大学啊等等，那么变成来讲呢，在这个中共的看来，就你马云呢就是跟我们党啊争夺影响力，也就是说争夺这个政权。所以从这个中共现在的体制那个意识形态啊，马克思主义型啊，那个马克思是对的， 马克思传播理那个理论就是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嘛。因此呢，你马云本身就是私有制的一个代表人物，变成来讲呢，跟共产党他的那个意识形态、政治挂帅、党领导控制一切这样的一个体制啊，是变成是有一个根本的利害冲突。
嗯，
所以马云也看到这么那个这个利害的关系，所以不回那个大陆，就是说君子不立围墙之下，威邦不入，那个这是很明显的嘛。
阿里巴巴，我们看到马云创办的这个阿里巴巴也否认了马云与肖建华的这个商业关系，并称说《纽约时报》你的调查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但是，很多观察人士认为呢，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你要想做强做大，刚才于博士说了这个问题啊，你就不可能不跟官商权贵勾结，即便清高如马云者，可能也不能免俗例外。以至于呢，必定会被中国错综复杂的这个政商关系网所笼罩。请教于博士，您认同这种看法吗？
对，我当然认同这种看法。而且呢，我刚才也说了，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企业家想要跟官商就跟官僚体勾结，而是因为权力的垄断导致社会资源的分配，以及这个经济运转必须要围绕着权力在运营，所以马云去跟以及其他的企业家要跟这些当官的去勾结，这个权力体系进行勾结，或者去勾兑，或者是进行联系，这个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就有发展。但是呢，说刚刚我同意这个刘先生的讲法，就是对于习近平的中共来讲，他要把国营企业，把所谓的这个就是国营经济呢做强做大。那你民营企业家要想做强做大，那当然就是跟他产生的根本性的矛盾。而特别是当民营企业家你既想做强做大，又把官僚体系当中与习近平他本人以及他的这个体系里面并不忠诚的那些人呢，把他团结过去，那对他构成的不光是一个对共产党构成威胁，对他自己个人的权利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个马云以及阿里巴巴甚至他那个蚂蚁金服被打压，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共产党他不容许民营企业做强做大。他是到现在为止刚刚出笼的那个二十届三中全会就讲得非常清楚，要做大做强做优国营企业，而民营企业只是他的一个补充部分。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你补充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体系想做大做强，要跟我们这个国营的那个正宗的嫡出的那样一个经济要想进行这个抗衡或者进行这个竞争，那怎么可能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阿里巴巴他被打压，这个以及现在用这个中国的政商关系来打压他们，特别是在这个肖建华的那个明天系这个关系当中，那么当然马云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这也是马云出走中国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好的，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政商关系啊，只要一天共产党没有放弃专制，他就不可能改变这个关系。
纽约时报的调查还罕见披露说，习近平的姐姐以及著名影星赵薇夫妇都跟这个肖建华和马云之间的商业利益呢纠缠在一起。那么习近平姐姐的问题应该属于中共的最高机密，我们知之甚少。影星赵薇被完全封杀倒是引起民间的很多议论。我来请教刘先生，您对《纽约时报》这方面的调查您怎么看呢？
我在香港是以讲真话著名，事实是非其非。那么我这个基础是基什么呢？我对事实的充分的掌握啊，所以呢才能做到客观公正。那么对于那个《纽约时报》的调查呢，我这个无从掌握它的真和伪，所以变成来讲呢就。我就不予置评。
嗯，好的。习近平姐姐的这个问题呢，外界是时有所闻，但是人家地位尊贵，细节自然是扑朔迷离。赵薇是一位艺人，竟遭到如此高规格的封杀，必定事出有因。我来请教于博士，您如何评价这个《纽约时报》调查当中有关习近平姐姐和赵薇的这部分？您觉得这部分的调查可信吗？
我觉得从整个的这个事实判断来讲，不仅是这一次《纽约时报》刊登过关于这个习近平姐姐的这个问题，赵薇这一部分，其实从其他各种媒体的报道，我记得十多年前那个《华盛顿邮报》也在刊登过类似的信息，但是当时没有说是谁去帮习近平的这个姐姐去做生意，就是说去帮他去购买他的这些股份。但是呢，习近平上台以后确实让他的姐姐姐夫把股份呢卖给了这个其他的人，但是其他人今天看上去浮出水面了，那也就是焦建华和马云他们这个交易当中的这些人。所以呢，我觉得我对这个消息的报道是比较相信的，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非常高度集权没有透明度的情况下面，这个独立记者去调查得到的很多信息，经过各种各方面的这个印证，我觉得出来的信息已经是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事实了。至于赵薇这一部分，我觉得赵薇也已经也有很多的传闻，但是呢，我觉得赵薇呢，她毕竟还是体制外的人，但是呢，她的先生也是一个白手套，把这个把那个权力的内部的人和权力外部的人进行结合，然后这样的一种白手套所做的这样的一种交易，从我们刚刚所讨论的这情况呢，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觉得呢，也不是一个就是说呢，空穴来风或者说无凭无据的。我相信这个报道，但是呢，中国政府我在想，包括阿里巴巴，如果想否认这个报道，他应当出来提供更要强有力的这个证据来证明这件事情是没有发生过的。我刚刚想回到阿里巴巴否认马云与肖建华的商业关系，以及《纽约时报》报道当中有一些问题，我也想做一点这个个人的一个评论。那个《纽约时报》是提到，肖建华跟马云之间有十多亿的这个经济往来，但是他前面提到，听说或者看上去马云对肖建华投资这个马云的这个阿里巴巴以及蚂蚁金服是不知情的，这是一个完全是一个没有根据的一个判断。我觉得他们两人有个人的关系，除非肖建华想去秘密的去控制马云的企业，他不让马云知道以外，他去参与，从常理上讲应该是知道的。所以呢，我也对《纽约时报》有一些判断的持质疑态度。马云、肖建华以及体制内那些人，包括习家的这个家人，以及这个赵薇他们这些人的这样一种结合，是一个中国自然的这样的一个混合的官僚经济体制的一个产物，它不是一个很稀奇古怪的事情，它是符合逻辑的。所以呢，不能假定他们是不知情的。而且呢，说实话，他们如果说想把这个保密起来，别人不知道，这倒是有可能的。但是你假定他不知情，我是完全不赞成的。应该说，这就是一个官商勾结，在专制体制下利用国家权力，就是图利某些个人私营企业所产生的一个典型的案例。但是由于这个案例，他的这个蚂蚁金服和这个阿里巴巴做的太大，以至于违反了习近平所讲的那一个把国营企业做大做强，把绝大部分资源控制在国家权力之下这个基本的方针相违背，所以才产生冲突，这个事情才会对马云产生了损害，才对肖建华采取了措施。我觉得这是一切都是可以解释的。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刘猛雄先生和于平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习近平的新智生产力背后的盛世悲歌；二、恶性杀人事件频传，中国还是最安全国家吗？希望大家呢在推特上留言互动。我们再次感谢两位来宾的点评和观众朋友的收看和讨论。我是许波，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